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生活常常说，哎呀，香港真的很好，台湾也是。可是来到我们加拿大这边，有人讲一些话，就是说无尽无喜，又到无底，什么意思呢？上班下班9点到五点，每天都是这样，礼拜一到礼拜五，然后这个生活真的没有什么新的一些的冲击。可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真的要面对明天的时候，真的需要改变。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歌德，歌德这个人呢，他是德国人，他应该是继这个马丁路德之后，最影响德国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诗人，他也是在神学当中有一些的研究的。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生命是由活人所拥有的，假如人有生命，这就随时准备接受改变。这个是他的话。今天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走在哪个地方，我们在多伦多生活，无论你怎么样来，还是来了，在多伦多这里，我们往后需要怎么样来调整我们的生命，改变过来，以致福音借着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的大能。我们再把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2章13到22节，谭牧师也没有什么 PowerPoint， 我教神学我用 PowerPoint， 我讲到大概不用，因为很多时候很难控制这个时间，我有继续讲容易一些。我就有两大点，在你们的这个程序单也有写两个大点。第一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永不改变的使命，这个使命是永不改变，可是这个世界不断在变，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不断更新的一种世界。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有圣经神的话语2000年了，我们读下来的时候永不改变的使命，可是在应用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更新，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大使命实践出来。今天要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来了解一下13节开启的时候，耶稣基督去海边，很多人救了他来，他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税关，看见一个立位坐在税关上，哎呀，这个坐在税关上的人，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那5个字太简单了，你跟从我来。可是这个人的反应非常厉害，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哇，你们那么简单的，我们今天说找一个传道牧师跟你说，你去读神学吧，哇，我都去马上跑去读神学，那么简单。今天我们就问很多问题。立位坐在税关上，你会想他大概是一个为罗马人打工啊，他有这个会计的这一种的才干，他能够来受这个税关，来受关税啊，不断的时间，所以他有这个大概，我今天是也是会计师了，了解一种的学问，可是有一个专业，可是他的生命很奇怪，因为他是一个税吏，他为罗马人打工，专门去逼迫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不喜欢他，大概称他说你是犹奸呐，你叫汉奸吗？汉奸，他是犹奸，犹奸就是帮罗马人来迫害犹太人的，所以他没有很多朋友，可是钱是有的，心灵很空虚，可是钱不能够买到真正的感情。有些时候你可以说他可能穷到只剩下钱，那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向。可是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走过这个税关，就跟他说，你跟从我来。你就在想，他马上放下他的专业啊， 赚大钱的工作就去跟随耶稣了。刚才传道也介绍了，我很多年前我是工程师，那个时候我在1980年，跨学工程毕业，很快拿到我的专业的这个牌照，我做了12年工程师，工程师的收入也不错的。我相信，假如我今天还在做工程师，可能要20万以上一年，因为我的专业每一年的经验加起来。可是神把我放在一个不愧的环境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就看，你把这一切都放下的时候，来跟从耶稣，就好像这个利未，假如他放下一切，他生命找到一个好的方向，他愿意改变，他改变就是说放下一切跟从耶稣，成为他的门徒，那这一种属灵生命性的看见，下定决心去跟从耶稣，不容易的。今天我们也没有看见很多人是这样做，来信耶稣的人也不少，可是能够真正跟从耶稣基督成为他和他心意的门徒，也不算是很多。那我们求主也在今天来提醒我们，可能你们信耶稣有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刚刚信耶稣没多久，可是你要明白，跟从耶稣基督成为他的门徒是什么意思。这个利未他跟从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他的门徒，他马上很开心。他怎么做？15节，耶稣就在利未的家中坐席。我想呢，这个利未太开心了，他马上回家大摆宴席，请了很多人来，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大多数都是税吏了，有些罪人，请他们来。可是在这个大摆宴席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也来了，这些文士也来了，这个是律法师，这些人他们要准备要批评耶稣基督的，他们来看耶稣基督，他有很多的人跟随他，耶稣基督呼召了人成为他的门徒，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方法跟这一些法利赛人的方法不一样，耶稣基督要讲的是新的福音，法利赛人所信的所缺少的是旧约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新旧之间，两者之间很多的冲击。首先法利赛人文士不能够接受新的东西，他们说旧约神的教导非常好，我们都明白，可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们的属灵生命就停留在旧约这个光景当中。可是当耶稣基督呼召利未的时候，当他在家里面坐席的时候，这些人都跟着去，看见耶稣基督与他的门徒与利未跟罪人一同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批评耶稣。其实批评是我们惯常用的方法，因为当我们不满意一样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批评吗？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可是最容易放方法就是问问题，就你看见这个法利赛人的文士，他就问他的门徒，他过去直接来问耶稣，他问他的门徒，耶稣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可是耶稣听见，耶稣就对他们说，看见的人都不找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叫义人，乃是叫罪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福音就是要给罪人得到真正生命的改变。可是这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听见耶稣所讲的一切，他们心里面不接受。你要明白，原来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方法跟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旧约训练门徒的方法是不一样。那很简单，你们知道耶稣基督呼召门徒之后跟门徒一起生活3年多的时间，对吗？这3年多他们怎么做？他们没有开什么学校，耶稣只是跟门徒一起生活， 这三年多的时间，一起吃喝，随时到什么地方找到什么可以教导的事情都讲，随时去讲论，在山上也好，在海边也好，看见什么可以讲的教导的就拿来讲给门徒听，门徒那么听，这些都很容易的一些教导。可是法利赛人怎么样训练门徒？都听过了，可能小小的时候就在拉比学校啊，就叫小朋友好几岁就开始背这个摩西五经啊，背上来，然后背得最好的哪天就考试进入这个拉比学校，就是这个头脑的操练，然后呢要他们在拉比学校里面再学习更多的规矩。犹太人有好几百个规条，他们都要守得做得完美的，将来也算是拉比。你看见这种训练门徒的方法跟耶稣基督训练的门徒方法是不一样的，可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将来改变这个世界。到今天真的我们是为什么有教会呢？两千年过来世界给改变过来，可是犹太人所训练的门徒呢，他们只是保持自己在旧约里面的那种传统，可是神也用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保持自己犹太人的那种的传统，两千年三千年都没有改变，今天他们的国家还继续下来。神给他们有另外一种恩典，他们是选民，神选用他，神祝福他，神也同样祝福我们今天用新约里面的这种的福音当中来信靠耶稣往前走。今天我们回到这段圣经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为什么抗争的人用不着医生，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都是自以为义，他们说旧约里面神所给我们所有的规条我们都守了，我们不得救，谁可以得救？你明白他们的立场吗？他们的属灵生命操练就是环绕的旧约那种的教导，没有突破。可是今天你看见耶稣基督训练的门徒，十二个门徒，当然后来有大卖主，还有另外一个补上，耶稣基督不止十二个门徒，七十二，还有到这个120初期教会，还有500个人他的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这些人都是耶稣基督训练出来的，他们往全世界去，后来保罗也加入了，翻转了整个的世界，福音的大人，就是因为门徒把福音来广传。我们感谢神，你知道立位他真的本来是一个 small potato， 我们英语这样讲小人物对吗？他只是一个小人物，可是当他的生命跟随耶稣之后改变过来，你知道立位将来是谁吗？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圣经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立位后来就是马太，立位就是马太。马太做什么的？马太写马太福音的哪一位啊？非常重要，第一本新约的书卷四福音当中，马太福音它的重点就在管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血统，哪个的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哪种的传统写下来，他的君王哪方面，他就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选民所期待的弥赛亚。可是很可惜犹太人不接受，所以呢福音仍然要往外传。感谢神，这个马太他的生命改变过来，今天假如你和我都信了耶稣了，都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可是我们又没有把整个生命交给神，让我们可以给他使用，然后把这个世界翻转过来，起码在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翻转过来。今天我们需要有这一种的心智，愿意神来帮助我们使用我们。 我感谢主，我本来在这边工作生活是工程师，有大学有专业，我也在教会当长老啊，一切其实真的蛮不错的。可是神也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他美好的意思，我放下一切就去读神学，然后出来从一个小小的传道人慢慢开始。当然你说了，谭牧师今天是华府的总干事啦，我也不知道今天我可以这样做了，你明白吗？我读神学的时候20多年前，我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在神学院教神学，然后把我所学的东西跟同学们来分享，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我只是谦谦卑卑来服侍神，神要怎么用我就给神用了，就那么简单。今天你要明白，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主耶稣讲的话很清晰，若有人要跟从我，怎么做？天天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我们在加拉太边来生活，我们有什么时候需要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永不改变的使命把它真的做出来？回到我们所思考的，就是当耶稣基督的门徒，再回到门徒训练这个层面上，我们可问我们的教会，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门徒训练？很多人说可能有啊，我就说根本没有想过，或者很多教会说应该有门徒训练，可是另外问题就来了，假如你有门徒训练，你的门徒训练有没有果效？假如你的门徒训练没有果效，那问题来了，问题真的要来了。只是人教会那个门打开，前门进来，后门就走了，因为没有生命，就这样来了看了就走了，就是那么简单。今天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神话语的属灵的生命来把门徒栽种起来，把他们建立起来。华府这两年都请了从新加坡，新加坡有一个圣约布道会一个牧师叫曾金发牧师，我在神学院也有曾经分享。曾金发牧师他自己的教会20多年前在新加坡开始的时候只有17个人来开始，到今天呢他的教会已经是5000-6000人。有什么秘诀呢？他分享的时候很简单，只是门徒训练。曾金发牧师他讲，常常跟很多人来分享，他说车床是做什么呢？车床当然就记住车的嘛，你们可以做 Ford Toyota 啊，车厂就是做车。那玻璃厂是做什么的？玻璃厂做玻璃的，那你看我们这个很多不同的玻璃啊。鞋床做什么的？鞋子啊，当然要做鞋子嘛，很简单，我们买了把穿嘛。可是教会要做什么的呢？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教会做什么？教会是要制造门徒的。假如教会没有制造门徒出来，这个教会好像一个什么社区中心啊，来吃一顿，开开心心就走了，就是这样嘛。这样的教会我也不办，我也不要办。教会就是要训练门徒。教会里面传的是福音，帮助人，帮助很多人认识耶稣，也让这些人属灵的生命建立起来，更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跟前，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永不改变的使命，可是这个使命怎么样把它建造起来？那我告诉你，很多教会他们训练门徒什么方法？当然有主义学啦，当然有查经班啦，可是你要明白，主义学、查经班、读圣经都是很好，可是为什么教会今天 还是没有很多好的门徒给栽培出来。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主义学、查经班、读经等等，我是那个40年、50年前非常管用。可是今天你会发觉，单有主义学、读经、查经这样子还是不足够。为什么呢？因为门徒的生活是需要操练的，单有头脑的知识不足够，不足够给我们有生命的改变。因为我们需要怎么样看见有其他人属灵的生命把我们都栽培过来，我们都同样来学习。所以今天我们的门徒训练不单单在停留在知识传递哪个方面，还要有生命的传递。那生命影响生命，这一句话你都听过对吗？生命影响生命，那到底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属灵生命当中都有一位，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导师，属灵的师父，我们是属灵的徒弟，我们来学习。所以当徒弟跟师父来学习的时候，生命就可以照顾。你们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带着12个门徒这3年多跟他们一起来生活，生命的传递，后来这些门徒真的改变过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说门徒生活需要操练。所以呢，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假如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脱离，我们的生活也跟使命脱离，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大使命的一个人。当我们的教会用使命成为我们一个人名字的时候，我们更要强调生活信仰那种的操练。所以今天我们说华府都在讲门徒训练，没错，训练是好的，可这个这一句话还需要再给他有一点更改，门徒生活操练可能更适合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门徒训练跟门徒生活操练，你会发觉更深入，更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当中人人的关系里面建立起来。你有属灵生命的师父，可以同时间你应该有属灵生命的徒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向一个人来学习，同样你要成为别人的师父，那这样呢，生命才可以传递上来。我告诉你，我自己这几十年来，我的属灵生命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起码有7个、8个我的属灵生命的老师，有一些是我的牧师，有些是我的好朋友，有的长辈，我跟他们一同来学习。走过几十年的时候，原来我数下算下来差不多7个、8个在我加拿大不同的城市生活，不同的教会里面的时候，我都经历了这些好的属灵的很亲密的很愿意教导我的一些老师。感谢主，他们也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也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可以在地上我们有这些属灵生命的师父，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地位他的生命改变过来成为马太，当人人在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的时候，耶稣基督很清晰的，他来本不是要造义人，乃是要造罪人。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一切，当我们说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自己的开车。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You are sitting on your own driver's seat， 你自己在开车，你没有把耶稣基督请进来，让耶稣基督让圣灵在你里面开你的车，你的属灵的方向是怎么定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的，我们懂得这个世界，我们读了一些世界的学问，然后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做决定，没有祷告，没有寻求神的心。求神今天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是造罪人，我们就要谦卑，我们积极来跟随耶稣，盼望我们在服侍神的这个过程当中能明白更多究竟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栽培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当我们说有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就说有101、201、301、401，很多教会都有这些的课程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可是我更强调，不单单是课程的问题，是生命的一步一步的成长的问题。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2，他这样来劝勉提摩太，他说你要再教导一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保罗说你要教导一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意思就是说保罗提摩太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总共有四代。今天一个给神用的教会，应该你们看见有四代的属灵的这种的榜样在当中，让我们祈求神让他赐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生命的方向，我们看见这个永不改变的使命，我们要这样走下去来服侍神。马太生命得到改变，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同样在耶稣基督的跟前，我们向门徒们来学习跟随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可是在18开始你会看见，不但我们有一个永不改变的使命，我们还需要有一个不断更新的时间。18开始的时候，当下那这个场景仍然在那个的大摆宴席的那个场景当中，可是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的门徒他们都来给他们进食，他们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的门徒他们都进食，为什么你的门徒倒不进食呢？这时他们就直接问耶稣，不是问耶稣的门徒，直接来问耶稣，他们已经没有内心，他们就是向耶稣基督来批评说，我们所守的你们的门徒根本没有守。那首先我们要回到为什么要禁食，禁食在旧约里面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在主前586年，你们记得原来是巴比伦人他们攻破耶路撒冷，把圣殿毁掉之后，整个国家都败亡，所以呢犹大国那个时候他们都悲痛，全国所有的人民都要在披麻蒙灰，他们在神的跟前来祷告，他们就禁食。就在那一天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说 the day of atonement 就是赎罪日，哪一天圣殿被毁的哪一天，他们纪念哪一天就禁食，以后每一年同一天都禁食，这样走下来几百年，可以到耶稣基督的年代的时候，这个状况有所改变。他们不是每一年一天的禁食，反而是一周 两天。为什么他们觉得禁食好啊？禁食一个敬虔的表现，可以告诉其他人我在禁食啊，我还有属灵的表现呢，你没有。他们在一个属灵的高位上来表扬自己，使耶稣基督批评这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已经在讲了很多。可是你要明白，就是那个时候约翰的门徒，就是约翰就是耶稣基督先锋，他还是有旧约的那个影响，跟法利赛人们他们禁食，可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没有禁食。马太大摆宴席的时候，首先你要明白，犹太人进食一周两次，可能是礼拜一，可能是礼拜四，他们有早上6点到晚上6点，12个小时进食，晚上还有吃的东西，然后继续下来。他们没有跳礼拜五，因为那个礼拜六是安息日，他们不能到礼拜五来进食，因为早就这样做，他们第二天就没有力气。说明通常是礼拜一跟礼拜四两天，马太立位了大摆宴席，可能就 因为我今天信了耶稣，我跟随耶稣了，他就跳这个礼拜一，可能跳礼拜四，就是那么简单，就刚好就是他们进去哪一天，就好像给这些法律上的一个把柄来批评耶稣了，他们又在问问题了。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的回应不是直接跟这个进食的问题有关，反而耶稣基督的回应呢，从一个实践的角度来看，要把握现今的这个时代是怎么一个状况。耶稣的回应很简单，信仰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当信仰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需要进食，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开心喜乐的日子。可这个时间很快的能过去，因为当耶稣有一天新郎要离开他们，那他们就要禁止了。所以从这个比喻当中，他就一大概看见耶稣就好像已经预言自己有一天要离开了，所以就在这三年多的时间就不用禁止，旧的这些的规条在新的福音的影响之下可以有所改变。所以在这个新的福音这个方向里面，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来把握今天这个时代，来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来服侍神。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什么样一个时代呢？今天我们加拿大也好，中国也好，发生什么事情？比方说加拿大的华人教会，我们在这里加拿大的华人已经其实讲历史已经有100年以上，可是在最近中国大陆的移民大概就在2000年之后吧，所以已经有20年的时间。广东话的香港来的，他们1980年代1990年代已经过来了，然后他们剩下很多小孩。所以今天的华人教会大部分就2门3语，尤其是英语的，你这一些的孩子长大之后没有很多他们很懂中国文化，所以在华人教会当中你会看见问题来了，就是我们说第一代跟第二代很多的问题不能够协调。所以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华人教会建立起来，可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跟我们的属灵的方向没有能够协调，他们也做自己的事情，没有跟华人教会的第一代很好的来协调，做一些应该做的福音工作。比方说很多文化上的冲突出现，很多属灵的价值也不一样。所以今天华福要推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前一年我们有一个叫聆听新生，聆听下一代的新生这一种的研究报告，就是说我们华人教会的第二代，也第二代讲英语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来看自己的身份呢？他们为什么跟我们华人教会今天90%，有人说80%跟90%都不在自己的教会？你有没有想过，你将来长大的小孩，你的自己的儿女，你的这个教会很忠心服侍，可他们长大之后，他们都离开你的教会了。我们今天就面对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粤语那边的教会，第一代在这边30年40年，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都不在自己的教会当中，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感觉是怎么样？你明白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说下一代他们跟我们上一代基本上走自己的方向。我们在这个调查当中，他们有很多不满意我们现在华人教会所操作的那种方法，我们都明白都知道，可是还是做不来。那个是前一年的研究，去年的发表，今年呢华福要做什么呢？华福要办一个叫跨代同行。跨代同行什么意思呢？两代之间一同去，唯有建立教会，第一代跟下一代要协调，一同来合作，才能够做好福音广传的那个工作。很多时候我们第二代说 你们的第一代啊，做所有的是 top down， 从上而下，没有听他们的这种的方向，没有注意他们的感受。实际上下一代有很多的价值观跟我们上一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已经走向什么同性的那种接受的程度，下一代比我们上一代高很多。现在这个社会大麻和画画，对下一代来讲，他们都很平常啊，都这样咯。可是我们的教会呢，我们自己怎么看？所以今天还有很多价值上的一种的不协调。所以我们往下走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当耶稣基督讲实践在今天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世代。假如这个世代不断在改变当中，我们也要不断更新我们传福音的方法与实践。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需要，也是当年耶稣基督所讲，因为耶稣基督当年所传的正正就是那些人不接受的新的福音。当他们不愿意接受新的福音，他们就在批评，他们拒绝。犹太人后来还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往后就是这样。他们说愿这个罪我们犹太人自己来承担，愿我们的子孙来承担，他们这样来讲，来拒绝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不是不明白当年他怎么样把这个新与旧这个问题来处理呢？就在往后两个比喻当中，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晰。21节，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说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啊，这个很简单的比喻，其实当时他们都明白，你的衣服很旧了，啊，破了，然后你把新布缝在那个旧的衣服上，很多时候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很简单，颜色也不一样，放起了这个新的布会缩水的，你知道吗？今天的布比较好一点，几十年前大概1974年左右吧，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买了一条新的牛仔裤啊，利瓦的，当然是利瓦是名牌，回去穿一段时间，很好。可是后来一试，原来它缩水，我就感觉到它不行了，哎呀，我穿不下去。当年就是这样，布新布是有问题的，所以新跟旧不能够相配合。其实当时听这个比喻的人，他们都明白。跟着耶稣都在讲第二个比喻，新酒跟皮带的比喻，也没有人22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了，唯把怎么样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制造这个酒的过程当中，比方说这个皮带就是牛皮啊羊皮啊，这样吧，皮是有弹性的，还有一点点弹性的。所以当你把这个酒装在这个皮带的时候，其实这个酒还没有完全做好，因为这个酒还有一些气体要释放出来，这释放的气体呢，气体就会把这个皮带把它膨胀起来，所以需要这个皮带有点弹性。第一次装这个酒，这个皮带可以用，第二次也没有问题，可到第三次到第四次的时候，那个皮带已经没有弹性了，没有弹性的皮带再膨胀的时候就破裂了，那就倒在地上，什么也没有了，这个带也破了，不能用。你明白我们今天的教会有的时候几十年的教会旧了，没有更新过来，他用的方法都是旧的方法。当我们说有一个新的看见新的方法推的时候，往往遇见很多的问题。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面对新与旧，我们看见上一代下一代往往都产生这些问题。 也求主来帮助我们很有聪明有智慧，那么明白是非，什么时候应该坚持的真理不变，我们坚持真理不变，可是方法可以应变，可以改变过来调整过来，以及今天仍然可以把福音来传扬。所以要主求主给我们有这一种里面的一种的洞见看见一个需要，然后我们要改变过来。你知道在社会学上 有一个理论叫做衬透的理论 Innovation 新发明衬透的理论，就是说假如你有一个新的东西要 提出来之后，比方说一个新的发明，你发明 iPhone、很简单，然后这个 iPhone 怎么样给这个社会来接受呢？我告诉你，当 iPhone 刚刚出来的很多人不赞成的。原来在社会学上有一个叫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这个理论，原来当你说我有一个好的事情好的发明提出来的时候，马上只有 2.5 的人来赞成，因为只有 2.5 的8%的人他们都跟你一样同是发明家，他们很愿意接受，哎，好啊，我赞成，推举你。跟着马上也有13.5%的人，解释就是说 early adopters， 他们听到你所讲，他们花一点点时间，很快他们也接受你所讲的这种的看见，然后就接受你的这个理论来支持你，13.5%。跟着也有34%的人，34%的人他们就说，我们说这个组的人呢，他们是 early majority， 这些大部分很早期的人，哎，他们也听到你所讲的，他们研究一下，给我多一点时间，他们消化之后，他们也赞成了，所以他们需要长一点的时间，多一点来分析来教导，他们有赞成。跟着还有34%，我们说是 late majority， 后来的大多数34%，这些人呢怎么样？起初不赞成你的，后来看见咦，已经有超过一半人来赞成了，这个 iPhone 也卖得很好了，所以他也赞成了这样子，这个是后来的34%。我应该告诉你，后来的34%，早期34%，还有 early adopter。3.5%，跟你一样的发明家2.5%，其实加起来还有16%的人没有算进来，这个 bell curve 16%的人还没有算进来。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反对派喜硬派，他永远不会赞成的。所以你知道当耶稣当年他又讲这些新的道理的时候，总有这些人不赞成，就说你今天呢、你在教会，我要推一个新的施工的方案出来，总有人不赞成你。我们也求主帮助，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有一个不断更新的时间，让我们按着这个时代的需要做好这个宣教的服事，做好这个大使命的传讲，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归荣耀给神，求主也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耶稣基督所讲的两个的比喻，也是今天帮助我们来看见，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破旧立新，有创意来服侍神。我们在这里服侍的时候，才能够看见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讨神的喜悦。一个永不改变的使命，需要一个不断更新的时间来去完成它。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最后我说多讲一个故事吧。一个故事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大妈的故事，大妈没有贬义，你知道，我们都是说国内很多人来到加拿大，他们就是大妈有一种特殊的生活的习惯。有一个大妈，她去。跟很多的一起去在跳个广场跳舞吧，广场舞啊，这个舞跳得很好。可有一天，他跟他同伴说：“哎呀，我不想来跳了， 然后同伴就告诉他，为什么连他的老板好都不跳呢？他说，你不知道了，我现在我要改变一下，我需要去学游泳啊。为什么要学游泳呢？因为你知道吗？我家里面有儿子，我的儿子跟我儿媳妇常常去吵架。他们一吵架的时候，就说我的儿媳妇就说，我跟你妈掉进水里的时候，你要救哪一位？这个大妈就说她，我不盼望我的儿子为难，那么去学游泳了，然后再改变一下，盼望能够帮助这个事情不要那么恶化。可是后来，他的这个儿媳妇跟儿子又吵架，吵架的时候，儿媳妇又说，我跟你妈掉进水里的时候，你要救谁？这个儿子就说，哎，在想不通，哎，现在我妈懂学会游泳了吧？所以不用我来救你啊，我妈可以救你。你知道这个千古难题吗？假如能够学会游泳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可是这个儿媳妇说，不行，你爱我吗？你爱我一定要下来救我。那个儿子就说，我不会游泳了，那我下个你就死定了，我妈肯定救我不救你啊。这个是一个千古难题，可是你需要改变。求主给我们今天认对教会的服事，也有一种从天上而来的意象与智慧，也有聪明，懂得怎么样去明白这个世代的需要，然后把福音真理好好的实践出来。一起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时间，能够来看、来读你的话，帮助我们今天真的好像从保罗当。